我们先低头祷告，我们先低头祷告哈。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在这个时刻，我们一起聚集在你的宝座前，仰望你，要瞻仰你的荣美。感谢主，你在这个世界到处动荡不安的时刻，你让我们知道你永远掌权，你继续带领我们，你不离不弃。你说如果我们竭力的寻求你，你必让我们寻见你。今天我们要竭力的寻求你，求你今天继续对我们说话，透过你的妥拉，透过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愿你的同在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在哪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深处有圣灵来感动，然后我们可以回应你。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感谢主，刚刚在网上看着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报告，还有我们看到小孩子的这个唱的诗歌，其实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而且呢，感觉就是，你们知道吗？有的时候有一种信息，其实是无声的，其实是可以不用讲的。那我到一个程度，我感觉是，还需要多讲什么呢？让主在我们当中，让你自己亲自坐在我们的里面，亲自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这真的就是我想要的。但是我知道你们还是想听听看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这个礼拜因为我家里有一点事情，所以呢非常的忙碌。但是有两天在睡梦当中，我感觉我是在讲道，而且是特别今天的这个 Re-A 这个 Kana 这一篇道。但是几个小时之后醒过来，我一点都记不得，不晓得到底在讲什么。因此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讲的时候，我相信只有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对我们说话。今天的妥拉，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整个的大纲，因为今天的妥拉是其实是非常的非常重要的。首先是看呐，摩西呢对着以色列百姓说，他将祝福跟咒诅的话已经陈明在他们面前，而且他劝诫他们，你们一定要谨守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那你们进入应许地之后呢，要在以巴路山、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陈明在那里。那接着呢，进入应许地之后要除掉当地的一切的偶像，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保留任何跟偶像有关的。然后讲到献祭，献祭的时候只能够在神所指定的地方，不是你随处你想献祭你就献祭，跟那些迦南人或是那些拜偶像的人一样，不可以，神说不可以，不可以吃血。这个我们已经学习过妥拉很多很久了，我们知道绝对不可以吃血，因为生命在血里面。然后呢，神借着摩西警告假先知，你要注意假先知，也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妥协对于这些假先知，因为他会带你们走向这个离开神 背逆神，最后招致灭亡的道路。所以对于假先知讲得很清楚，除灭杀掉，这是神所说的。然后在这个提到食物律，就是利未记十一章里面的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可以吃的不可以吃的。那对于这一点一样的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这是不是选项，这是诫命，因为它是圣洁的。而我们已经跟这个世界，跟所有与神无关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文化分别出来，因此他说你可以吃什么，你不可以吃什么，不是选项。再讲一次，因着圣洁的神的缘故，我们一定要守。那在十五章论到豁免年豁免，还有济贫，帮助那些贫困的，以及释放奴仆婢的这个条例，最后结束于三大节期：逾越节、七夕节、祝棚节，一样必须要在神所选择的地方。那现在当然就是耶路撒冷，可是现在没有圣殿呢，可是仍旧是神所拣选的地方，要带礼物朝见他。这是很简单的，我今天不预备每一点都去讲，因为我顺着神给我的感动来跟大家讲。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些话语是给彼此有关联的群体听的，彼此有关联的群体来听的。什么叫有关联？就是有同一位神，同一个约之下的群体。这是谁？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从表面这一层来看呢，好像只是给一些特定的人，但是更深一层来看，那是给每一位同作肢体的，包括在内，每一个人都包括在内。那以色列唯一，彼此之间的关怀，彼此之间的看重。你知道，妥拉不仅仅是要我们的心，它更是要我们的行为。因着心行出来，这就是神所要看到的他的心愿。心有心，一定要心跟行为是不可分的。如果你能够清楚的认知，我讲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外邦的信徒，你如果能够清楚的认知，你也是在同一位神、同一个约之下。耶稣啊，是以色列的王，因着我相信他，他是以色列的神，因着我们的相信他，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这是他的话语。那么你就知道，你就是以色列，你就是以色列。这个关系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们讲说，哦，只有肉身的以色列。不是的，我们跟耶稣啊的关系是这样的紧紧的相连，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没有一个人可以夺去我们与他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不以为耻，当我说我是以色列的时候，你知道摩西在旷野漂流将近40年，此刻他在重生的话，其实他们说这是第二次的宣讲 诫命律例典章，宣讲律法。那么弟兄姐妹们，我刚刚已经讲了，他这些话不仅仅是对着当时的以色列那些站在他面前的人，也是对着你跟我说的，绝对是。所以我要不要听？你要不要听？当然要听。今天预备你的心，预备你的眼睛，我们一起来看神借着今天2024年8月31日安息日的妥拉 Re'eh 看啊，所赐下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已经来到了生命记，这个是全年的妥拉的第四十七周，也可以这样讲。那一共是54周，有的时候是两周变成一周的妥拉。那今天是47周，那题目叫看看呐、Re'eh。我在这里先把前面的这个经文读给大家听，看呐、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直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身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身上。一开始摩西就讲得非常非常清楚，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看啊，怎么看？Re'eh， 我们先从这个字来看啊，看啊，这个字的意思有看见，或是看啊，或是显现、考虑、先知、查看，如同探子啊，进入迦南地去探、去看、查看的那个探子所看见的查看。尊重，还有感知到、供应、重视、享受、预见、留意、查验、考虑、有意向、观察、观看、留意、找出、凝视、被看见、展示出来给谁看，互相看着对方，面对面清楚地看见。我跟你讲，这个字的意思实在是太丰富了，太多太多了。而这个字出现在希伯来圣经中一共是1300多次。那在圣经里面呢，还有一个字叫做 hine， 那这个字我们也翻成是看呐、在诗篇133篇第一节，看呐、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是这个看啊，它通常被翻译为看啊，可是事实上它是没有办法翻译的这个字，因为没有对应的语言，它的作用就是强化，就是强调那个陈述。那 hine 是一种当然的，它出现在圣经当中是843次，希伯来圣经啊，所以这两个字不一样。那今天我特别特别的，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摩西用的是 Re'eh， 这个是一个单数。你们要看，圣经里面说看呐、看呐、谁看？你要看，我要看，是单数的，个人要看的。那后面是才用那个第二人称的复数。那看的时候呢，这个字看的时候呢，你要很 认真的去看。你看什么？他前面已经告诉你什么是祝福，什么是咒诅。你要衡量，你要看。那每一个人都要亲自的看到你所蒙的祝福是什么，然后呢，你也要看到你自己、你个人或者群体所招致的咒诅是什么，互相有影响的。那所以犹太人常讲，每一个犹太人、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对彼此有责任，都对彼此有责任。今天这个是我要带出来的一个重点。那所以我刚刚已经讲过，你认为你是以色列，你在耶稣啊里面你是以色列的话，弟兄姐妹们，你一个人也跟群体在耶稣啊里面的每一个人有关联有关系。你不能独行侠，独来独往，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行。因为那个关系是彼此的，彼此有关联的。那这个字呢，有圣经上有，我在更强调第二层意思的时候，我要你们看看哈，你们看看几个例子。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当神创造，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神看光是好的，他看见光，他说这是好的，这是他要的，这是合他心意的。这个字，他用这个字出来的时候，然后创世纪一章第九节，他说使旱地露出来，显现出来，也是 re 这个字 ra 这个字，同一个字。然后到了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他看见，不是看见人，他看见人所行的，人所带出来的那个罪恶大到不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他看见神，这个看不是只有眼睛去看，那我们讲我们有眼睛，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但是圣经用看，用见，他见人看透了，看清楚，看见他的源头，看见他的结果，他都看见了。难怪说圣经说他的心非常的忧伤，非常的忧伤。那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讲到挪亚，耶和华对挪亚说，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在所有的恶人当中，神见到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恶人的情况之下，他见到有一个人，挪亚是个义人。他见到的时候，挪亚所说的所行的，他的行为在神面前，神判定他为义。他很丰富的，这个看这个见都非常非常丰富的。然后我们看到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十九节，当夏甲带着以斯玛利被亚伯拉罕赶出去的时候，很悲伤的一件事哦，他非常难过，他几乎要死了，但是有天使向他显现，然后神使夏甲的眼睛打开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明明就在那里，他什么都看不见，因为他心里已经绝望哀伤，认为这个是绝路，他不可能活了。可是当神打开他的眼睛的时候，让他看见的时候，他看见了，看见了一口水井，活水井。那夏甲就将皮带盛满了水给以斯玛利喝，这个看。还有呢，我们看到法老，埃及的法老看到沙来，然后他就有行动，把他带到皇宫去。还有罗德看见什么？约旦全平原像伊甸园一样，他就拣选那里，他往那里挪过去，看见 行为带出结果。所以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 我举一些例子给大家放在心上，更来明白这个字的意思。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这个眼睛所看见的事，在那个时候在讲给他们听的时候，其实是过去，他过去的影像好像就转到了他们前面，他可以看得见。你要看见，你要记得，你不要忘记，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终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这个看。然后申命记第九章十六节，摩西看到他们拜金牛犊，他说我一看见，其实在原文里面是 re 跟 hine 放在一起用， re 跟 hine 一起用。我看见，看见了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拜金牛犊，他们所做的事情。然后那个 hine 就看啊，真的是这个样子，看见这个不可，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个 景象，就是呈现在摩西的面前。他们快快的，他们做了金牛犊，然后快快的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所以每一次有一千多，我不能讲那么多，有一千多节，一千多处的这个 re， 所以每一次你看到这个字出现的时候，你跟随的这个字一定是跟随一个上文下文，有一个背景故事，然后有时候会带来喜怒哀乐。这个看会带来喜怒哀乐，有时候呢是生死攸关，那有时候是福与祸结果的看。 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要讲的这个部分，然后是个需要做选择的，做分别的看。不是有看没有到，而是你看了，你已经看见那个因果关系，那个生死关系，那个结果，你需要做一个选择，你需要做一个分别。那个看，有人引诱你去做一个坏事的时候，你看见了，你看见的不是这个事情，这个人，这个要做的事情，而是看见的那个后果，结果落到你身上，会影响到你一个人，你全家人，甚至于整个社会，整个世界。这个看太丰富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摩西在这里用这个字，就是要你们要看清楚，你要看清楚，你要看得准确，你要看得全面，不要糊里糊涂啊，不要无所谓啊，好像与我无关啊。我们刚刚也讲过，你一个人所有的行为，你一个人所看的带出来的行为，是会影响到全体的。这不仅是与你的全人全心有关，而且更是影响到与你同坐肢体的这个群体的命运有关。你说严重不严重？我们好好的记住这一句话，这是今天我刚刚讲过，这是我今天的重点。因为我在睡梦当中感觉到这个道理就出来了。我们慢慢看嘛，看神怎么说。那今天我会专注在一个点上，就希伯来学者提到摩西五经，就是妥拉五本书的时候呢，他们总是认为没有一本书比《生命记》这本《生命记》Devarim《生命记》带着那种非常热切，而且是非常关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胸怀啊，叫摩西。透过摩西，他是热的， 你在看《生命记》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认为它是一本冷淡的书，或是教条的书，或是这个论文书或是什么。你会看见他有血有肉的，他在把他的心里的那个感觉，在他的经历，四十年的经历，跟神之间、跟百姓之间的这个整个四十年的经历，浓缩进入他要讲出来的话语里面。所以《生命记》真的是，难怪很多人读过以后，这个心里面真的是不再一样啊。这种会火热起来，或是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哦，就是活生生的，这本书活生生的。而在《生命记》里面呢，没有一章，他们说这个希伯来的学者们说，没有一章比《生命记》第十五章更表达出，就是摩西已经很热切的关怀一些弱势群体。我们常常讲，就是说弱势群体他们的困境，或是说那些经济崩溃的人，必须要卖掉自己、卖掉土地的这些人的第二次机会，他很热切的提了又提，提了又提。而十五章呢，是最有力的表达摩西带出来的这个关注，比如说要豁免那借贷的人，要关怀贫乏的人，要释放那些买来的仆婢，那他们服侍你六年，你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而所有的这一些人，这些话语，摩西在讲的这些话语，是在对以色列讲，而对象是什么？就是你的弟兄，就是你的弟兄，跟你之间的关系，你的弟兄。我们在《生命记》十五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七节、第九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他一共七次提到弟兄，七次提到弟兄。我稍微只是讲出来，我就是稍微把这些话语讲出来。《生命记》十五章第一节，他说：“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这是诫命。”然后第二节他说，豁免的定例就是这样子，凡是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不管是邻舍或是弟兄，这个是同是以色列人，同是以色列人，不是说你我的肉身的兄弟姐妹跟我借钱哈，我豁免他，不只是这样子，乃是什么？邻舍，他姓跟我不一样，他名字跟我不一样，跟我父这个同一个支派，可是不同的父亲所生的，也是你的兄弟，你要豁免，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然后第三节也是，你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可是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弟兄，你的弟兄。第七节，你弟兄中如果有一个穷人，跟你也许没有关系的，你也不太认识他的，你不可以忍着心，你知道都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不可以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不可以。你去以色列你就知道，许多人真是太多了，太多人坐在路边、街道旁、市场旁，一只手伸出来，他也许都不用讲话，但是走过去的人就把钱就放在他手上。我觉得妥拉对这个民族是有影响的，是有影响的。第九节说到，你要谨慎哦，心里不可起恶念，就是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于是你就恶眼，就是瞪着他， 看见你穷乏的弟兄，不什么都不给他了。在这里有一句话，在第九节里面有一句话呢，实在是太可怕。你不要看他一无所有，他什么都没有，他贫穷，他要借贷，或是说他要卖掉自己等等的。可是呢，他有一个权柄，太可怕了，跟你有关的。什么权柄？他说你什么都不给他了，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因着你什么都不给他，恶眼看他，因着你求告耶和华。上个月他还给我，去年他还给我，今年他不给我，因为快到豁免年了。然后呢，太可怕了，这句话他说罪便归于你了，罪便归于你了，罪归于你，刑罚从神而来。难怪他们真的要放在心上啊。第十一节，摩西说，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这不是只有对有钱人说这句话，那是对所有的人，所有你自己有能力，你知道你要松开手，帮助那些困苦穷乏的人。第十二节他说，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你要任他自由而去。弟兄，刚刚已经讲过，我们要放在心上，而不只是 不是只是在讲，不是只是在讲说你血肉的那个弟兄而已。整个以色列每一个人的关系就是弟兄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我还要再提醒大家，我们在耶稣啊里面，在耶稣啊里面，因着承认他、信他、接受他的救赎的每一个人，互相有关系，互相有关系，放在心上。所以刚刚看到那个猫的那个视频的时候，那真的我们拍的只是一点点而已，真的到处看到人，他们就是身上特意的，每天出来都是特意的带着猫粮，走到哪里看见他们就放着，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是很特别的。或是说在一些那个围墙上面，他们会放一些衣服啦、鞋子啦，或是一些食物、面包啦，或是一些牛奶啦，或是什么放在那个地方，默默的在行善。所以行善、关顾人、关怀人，真的是妥拉的教导，而这个民族真的去行的。那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不幸的人，或是一个落在悲惨命运当中的人，成为破产，或是必须卖掉祖宗的产业，或是卖掉自己成为奴隶的，你在妥拉当中，你看不见，我们看见的绝对不是因为他犯了罪，因为他不守妥拉，所以活该。弟兄姐妹们，你要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妥拉从来没有讲这样的话，妥拉从来没有去追究这个落在这样一个悲惨当中的人为什么会 落在这样悲惨当中，他没有这样讲。在妥拉里面的学教导就是，你要顾念他，你要知道他困苦， 你要知道他有需要。你不是做一个法官，那个，你不是做一个审判官，你在审判他，这个不是审判的时候，不是，他有需要，你看见了，你看见了，跟你有关，你要帮助他，他成为奴隶婢女，服务你，服侍你6年。第7年出去，而且还要给他很多东西。那神的意思就是要使彼此之间的关怀，然后呢，让大家能够尝到这样的一个怜悯，从我的弟兄来的，可见的弟兄来的，而开始能够感恩。然后开始，因为彼此的扶持，最终神所要的就是这个社会，或者说这个世界，这个犹太，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群体里面，就不再有穷人，不再有穷人。我觉得，我常常讲啊，我刚刚在讲说，有一种道是其实是无声的道。当我开始到以色列去的时候，很多人会跟我讲：“你怎么不赶快去向那些犹太人传福音呢？你怎么不赶快去做一些什么事呢？”我总是回答他们一句话，那就是：“我来这里生活的，我来这里生活，为什么？我在我自己的国家不能生活吗？为什么我要来这里生活？就是因为我要知道，这是我过去所不知道的。”过去没有这么重视这个妥拉，我是我不知道的。这些学习妥拉的人，学习神的话语的人，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我可以跟你讲，走来走去，跟他们谈话，在他们的那个许多的行为当中，我真的学习到很多。大家最知道的就是那条街，就很有名的那个北雅胡达。对不对？有好多店，我们都认识的。那些我至少是我认识几乎很多人，那些老板们。然后有一天，我发现到一件事，就是这些本雅乌达开店的每一个犹太人，几乎不是全部，也是几乎是从那个伊朗回归的犹太人。那他们之间的彼此的关系呢？弟兄，如果我跟这个人，这个 Danny Boy 买东西，他没有，他说你等一下，啪啪啪啪，他跑到对街去，对街去拿了一个东西，我看他都没有给，没有钱给人家啊，就啪啪啪啪又回来，然后就卖给我，或者卖给任何有需要的人。那渐渐的，我发现说。如果有一个有一个店铺空了，过不了多久，他们所认识的人就开了一个店在那个地方。马哈内亚乌达那个菜市场也一样，你走来走去，他们几乎都是亲人了，都是亲戚，都是亲人，都是弟兄。彼此之间的扶持，彼此之间的帮助，那个细节，有一天也许我会再拍一个视频给你们看，也是让我很蛮震撼的，是我在其他地方很少看到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因着你的弟兄遭遇不幸。因着你的弟兄遭遇不幸，神竟然把其他的人同作肢体的、同作弟兄的，放在天平上试验。你有没有想过？我觉得， 我不是要吓你，只是要告诉你，就说我们真的要胆战心惊，因为他在看，因为他在看。我刚刚已经讲看到那个视频，他如果连鸟，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猫，流浪猫，他都看顾的话，何况是宝贝的人呢？按着他形象所造的人呢？与你同住在这一个地方的人呢？与你有同一个神，同一位神，同一个约的人呢？我希望这些这样妥拉的一个提醒，能够让我们放在心上，让我们放在心上。在某种程度上，妥拉真的是用兄弟阿钦啊来表达，他是我看刚刚看的说兄弟，同父母的兄弟，同父异母的兄弟，或是亲属。有血缘关系，或是同一个支派，彼此之间啊、有相似的这个相似之处，那这些叫做弟兄。那神呢？这个词，这个弟兄的词，就是与神就将与神立约的以色列群体跟外邦人分别出来了。所以，当妥拉在讲说，如果外邦人向你，就是。借跟你借钱，你可以跟他要利息，而且你可以追讨。你看到那个不同吗？你可以看到那个不同吗？那所以那些与弟兄姐妹不可分的群体的人，神在教导我们。我又跳到前面去，教导我们就是这些人跟你同坐肢体的，不可以对他们心存敌意、轻视、藐视、疏忽都不可以。那这是妥拉的教导，说这个是得罪神的，得罪神的。那摩西在生命记当中的这些描述呢，让你看见的就是说，虽然有十二个支派，但这个十二个支派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大家庭，极大的家庭，然后再分中家庭、小家庭、小小家庭，这些家庭都有关联，每一个人都有关联，所以。我们对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要记住一件事，就是要慷慨，不要冷酷无情。我希望我们可以看得见妥拉在这里的教导，可以看得见他所说的，你可以蒙福或是遭咒诅，你可以看得见一个人为什么会影响全体。这样的一个指示，一个教导，神不偏待人。我们学习妥拉到今年11年了，你看出没有？妥拉真的是他真的是不再管你是富人，你是穷人，你是官长，或是你是平民、先知、仆人、君王，在生命记当中，他通常都是用弟兄。我们会看到那个他们在要求要立王的时候，摩西说：“你们要求立王的时候，你们只能从你的弟兄当中选出人来，弟兄平等的。你做王，你是有钱，你是没钱，你是君王，你是仆人都一样的，在神面前平等关系，所以他才会用兄弟阿him兄弟来形容，来强调那以色列跟 以色列人的平等跟彼此相爱的关系，那这个群体才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存活。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十五章当中，尽管在十五章当中讲了这么多，我没有仔细的一节一节的去讲，但是有一些话我们心里面真的要放在里面。就像我刚刚举的一些例子，你一定要小心，因为神在看，神在看，不要让一个需要的弟兄向神说他什么都不给我了，这个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啊！我会停在这里，我就不再继续讲下去了。我要把从这一个弟兄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我相信现在在你里面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蓝图了。这个是不可分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那我要从这里要带进现在跟你跟我有关系的。我们说回归妥拉，我们常常听到的，因为我们本来在教会系统之下，这些旧约已经成为过去了，但是直到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没有成为过去，他是永活的神，他与以色列立的约是永远的。那个约如果双方都过世了就没有了，他永远活着，并且借着耶稣啊，在保罗所说的我们是被嫁接进入了这一个群体里面，所以我们与以色列一样的，跟以色列一样的同一个妥拉，也一样的给我们要遵行的。那对于以前常常听到有人讲说，哦，这些妥拉十诫，或是甚至于讲到十诫妥拉只是给我们犹太人，我告诉你这是糊里糊涂的话，他不清楚的话，我不能讲他太严重了，他不清楚，他不知道，不对。你只有一个群体是给我们的，那我们回归妥拉11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就是你觉得我们已经达到目标了吗？已经达到目标了吗？妥拉的目标了吗？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说达到了，绝对没有。我们其实离这个目标还很远，还有很长的距离，还有很长的距离。现在我常常感觉到自己就是我真的是蒙受很多恩典，恩典加上恩典，持续不停的接受神的灵他给我的启示，就是在睡梦中或是在一些其他的时候，他教导我，使我能够慢慢的往上行。我知道还很远，我不知道你们，我们还没有达到，但是呢，这一年，今天我就要进入这个我的题目的主题了。这一年真的是这一年以来，我一直领受到一件事，就是而且也渐渐看见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我们要成为妥拉种子队，没听过的，我自己都没听过的，什么叫妥拉种子队？撒种的人，撒种的人。这等一下再放好了，感谢主。妥拉种子队，因为我心里面深深的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被差派到那些盲目眼睛看不见的，不能看的，盲目落在千年谎言误导的基督教中，是你跟我出来的地方。神的百姓眼睛要被打开，能够看见 能够看见回归约书立约的书妥拉那个正确的道路。我相信11年我们已经走了蛮长的路了，尽管还很远，但是蛮长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认真，非常非常认真的在学习。我可以做见证，我知道每一个人。然后神呢，其实在过去的日子，我们听到啊，这些人是教会的，他们一听到你们学习陀拉，马上就一棒打过来，这个回到你们回到这个犹太教是错的。甚至有一个人还跟我讲，他说你们这些回到什么陀拉，这是犹太人的，回到这个犹太教，那你把主耶稣摆在哪里？感谢神，因着这一句话又让我看见了一件事情。这一句话乃是我可以对落在盲点当中的基督教的弟兄姐妹们说的话。主耶稣，耶稣啊，钉十字架除去我们的罪。我们什么罪？我们不遵行神的话语的罪。用另外一个我们明白的话，他不遵行妥拉的罪，犹太人外邦人一样的，以至于我们有罪。这个罪是该死的罪，没有办法解决的罪。但是耶稣啊，为我们担当了这个罪，洗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倾倒他的生命，他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是使我们所有信的人，包括以色列人，包括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所有信他的人，愿意信他的人，现在靠着他，靠着他所赐下的圣灵，我们终于可以遵行神的话语，神的妥拉了。所以你说2000年来的基督教的教导不是带向死路一条吗？不是使耶稣啊所做的成为落空吗？这是我们要勇敢站起来成名给他们听的，不是要咒诅，不是要责备，不是要骂他们，是因为眼睛瞎了。我过去也是眼睛瞎了，听不见看不见，现在为什么我可以？因为他打开了我的眼睛。他如果可以打开我的眼睛，他可以打开你的眼睛，他可以打开成千上万甚至上亿的人的眼睛。需要有妥拉种子队开始勇敢的把这个真理阐明清楚，不用害怕，我们不胆小，我们不胆怯，我们是站在神的话语上，他必带领我们。2013年8月31日，这一天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事。而且不要看说这一件小小的事，其实是关联着极大极大的群体的。首先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来看那个图片。神带领 Hephzibah， 神喜悦我全球国度侍奉中心在日本东京御茶水，我叫他名字，开始第一次的安息日盛会。安息日盛会，那 今天要特别讲到的就是那一周，那一周的那个时候，我们根本还没有进入，根本过去都没有谈过这个妥拉，每一周周间的妥拉在讲什么。可是直到我们那一次要开始聚会的时候，那个周间妥拉是整个全年妥拉的第51跟52，是双份的双倍的妥拉。生命记29章第9节一直到31章30节，站立，你咋问 standing 站立，还有他去法耶勒哈，他去。那我相信那一天应该有讲了这一段的经文，或许第一次根本不知道在所说的是不是现在所领受的。但是最让我震惊的是，在聚会之前，聚会安息日之前，或许是星期五星期五或星期四的时候，我忽然间发现到先知书的经文是让我非常的敬畏到战惊。那是在以赛亚书61章第10节到63章第9节，又加上以赛亚书56章1到第8节。你知道吗？这个以赛亚书61章跟以赛亚书56章的这两份那个以赛亚书呢，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再遇见过，从来没有。而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什么？我们来看那个图片。你看以赛亚书，我只选你们可以整个看，但是我只选以赛亚书62章第3、第4节。第三节他说，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第四节，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 Hephzibah， 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这个我们的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我记得当时我很清楚神要差派我到日本的时候，我祷告，我这些以前都讲过，我今天就是缩短讲。我祷告主啊，我去日本我要去哪里？然后他说告诉我，用2个早上时间告诉我御茶水，御茶水。第一次我不在意，第二次我赶快去翻地图，然后我再问他，他去的时候我用什么名字去。然后祷告完之后，我转一个身，我后面的那个茶几上呢有一本 NIV 中文英文圣经，我就拿过来一打开，落入我眼中的第一句话，我就看到的字就是 Hephzibah， 62章第4节以赛亚书。我想哎，这个字很特别。然后我就开始去查，后来我就跟我的弟兄分享，那他也觉得很好。我说那我们就用这个字吧，我们就用这个字吧。我是后知后觉的，其实很多人在全世界里面已经很多人都抓住这个字了，可是我不知道，是第一次。所以来到日本东京的时候，我们用的就是 Hephzibah。 等到我们要盛会的时候，我想我们要不是我们要开始聚会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取一个名字，取什么名字呢？东想西想，用那个 Hephzibah 的音呢，还是人家也听不懂你这是什么。后来看到这句话说，你要称为我所喜悦的，神喜悦，神喜悦我，神喜悦我，我们就用这个字。虽然在那个时候感觉这不太像名字啊，好像不太像名字，但是又有何妨呢？ 我们为什么要跟人家一样呢？我们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就叫做神喜悦我全球侍奉国度侍奉中心。我们也不叫教会，我们就叫国度侍奉中心。真是很可笑，那个时候哪有 国度侍奉，我们还是在小小的一个地方。然后直到我们开始聚会，我告诉那个国强长老，我说我们要直播。然后他那应该是2016年还是我忘记了，我跟他讲说我们要直播，他还笑我说，牧师你是想要让几百万的人看是不是？我说对呀，为什么不？所以我们就开始直播，当时有几个人看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感谢神，在这个 pandemic 的时候，就是那 corona 的时候呢，还好我们早就直播了，所以我们聚会没有断过，直到今天。然后以赛亚书56章第一到第八节很长，可是当我看见说，我读给大家听哈。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谨守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然后我又跳到下面，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侍奉神，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不知道你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经文你会有什么感觉。总之我是在2013年8月31号，因为准备要讲道传信息之前，看见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真的要下跪，真的下跪祷告，主啊，这何等奇妙的事。我们是谁呀？我们只有少数的一群人，一个人，少数的一群人，但是你竟然为我们拣选的8月31号。如果那个时候我决定说，哦，我们还是从9月开始吧，比较整体化，但是这个 OCC 这个 building 说，这个地方祷告殿告诉我们说，我们8月31号也是空档，你们可以用的。像为什么不呢？我们只要有空档，我们就开始吧。刚好我们就选中8月31号。如果不是8月31号，其实弟兄姐妹们，我都不知道了。因为我们绝对不会碰到这两处的经文放在一起，绝对不会。但是就是这一次，就2013年的8月30号这一次，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那至于为什么会有56章1到8节呢？他们说这个是一些他们拣选的这个禁食的日子，或是说在午后的要他们要奉献。他们要奉献的时候才会读的，才会读这一段的经文，才会读这一段经文，实在是太奇妙了，真的太奇妙。这个没有，绝对不是人可以设计的，可以预备的，都不是，就是神。然后到了今年，这不是之后我们发现说，原来那一天就是以路月。就是希伯来月历的希伯来月历的五，应该是5773年呢。然后是第六个月以路月的25号。其实我们这几年来，我们常常在纪念的，就是庆祝的，就是以路月25号。那今年的以路月二十五号刚好发生在这个月下个月9月28号，9月28号以路月25号一样的经文。但是没有56章1到8节，我查过了，好像没有。你知道吗？神在对我们说话，神在用这些他的话语 在对我们说话。第一次他用那个经文Hephzibah 守安息日，第一次的安息日，安息日圣会在对我们说话。但是弟兄姐妹们，11年了，今天我们遇到了8月31号，当然经文是 Re'eh。 我问神，我祷告，主啊，你要对我们说什么话？你要对我们说什么话？今天我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在讲看啊 Re'eh 或是 Hine， 还有讲那个15章，生命记15章，我觉得神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我刚刚已经讲过这一年来一直的领受，第一个阶段我们已经进入了，我们也迎上去了，我们开始安息日圣会这个阶段走了11年，我们没有白费光阴，我们真的是埋首就是在读陀拉，传讲陀拉，每一个人不管是在台上的台下的，不管是在这个直播间还是在其他各地的，我知道许多人真的非常用心在学习陀拉。但是今天这个日子，2024年8月31日 Re'eh， 神要带领我们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这是我告诉你们的，我刚刚分享给你们的，我们要成为妥拉的种子，也就是耶稣啊所讲的，我们身上我们带有的好种，我们是身上带着妥拉的好种，我们要去撒出去，我们要撒出去，我们要与这个世界上那些认识耶稣啊可是落在一个谎言里面说这个已经成为过去了，旧约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们是新约的，实在是偏离太多。你们真的是也要继续为我们祷告。我们正在制作一些视频，有关这个整个这11年来我们所要教导的这些视频，花很多时间，很多光阴，不晓得什么时候出来，但是都在做着，都在预备着，这些会成为我们必备的一些教导的一个材料，或是一个见证啊。那但愿神能够让我们很快的可以完成啊。那要讲的就是他带我们回到陀拉，带我们回到陀拉，绝对不是只有我而已，一个而已，不是只有一个以色列人而已，那是全体的。那是全体的，他已经预备我们进来了，预备我们，他预备我们成为可用的器皿，是好种，带着好种，我们要开始撒出去，我们开始要勇敢的踏出去。我不知道，我也许我很少讲到这个，可是我真的是感觉到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东京御茶水是508，对不对？58，你知道明年是这个吹角节开始，他们犹太历是5785年。当我看到这个八跟五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又是一声哦，主啊！这么快吗？需要这么快吗？你要行奇妙的事了吗？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我要抓住，我要祷告，我要迎上去，我要带着你们一起迎上去。我本来以为说，主啊，是不是 我退居幕后，我开始可以退休，没有退休的哈，我开始要制作这一些，还是要制作，还是要制作，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可以使用的这个种子队的一员。当我准备到这里的时候，忽然之间，以斯帖的一句话，莫迪改告诉以斯帖的一句话，又跳上来了。你们知道的，对不对？那个，我那个莫迪改在莫迪改在，应该是不在，对，莫迪改他说，他进食，披麻蒙灰，穿这个麻衣。以斯帖派人去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子？"然后莫迪改告诉他为什么。就以斯帖说："我不能去见王啊，这个没有王的命令，我不能，我去见的话，我可能死啊。"那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的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然后他说了一句非常震撼的话，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For such a time as this，这句话非常有名。那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当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在喊：“以斯帖要起来，以斯帖要起来，起来做什么？起来做什么？以斯帖的什么？”我告诉你，妥拉要起来，就像以斯帖一样，他说："我若死就死吧。"我还在乎我自己，我还顾念我自己吗？为了妥拉的缘故，死就死吧，我要起来。而 Hephzibah 神学我团队，你知道吗？神多给了你，多给了我们，他必向我们多要。你肯吗？你要吗？你要给他吗？你要让他使用吗？你再也不能说，我已经回到妥拉了，我要与那些不回到妥拉的人做一个切割。No，不可以，不可以。我要成为举报人、检举人。我要检举基督教2000年来所说的话是错的，是误导人的，是不可以的。所以，那个晚上，这句话一直在我里面，我没有忘记。焉知你回到妥拉，不是为此时吗？不是为此时吗？弟兄姐妹们，他快要回来了，我们都知道。有可能，上亿的基督徒不用回到妥拉，只有我们这一小群的人回到妥拉吗？我不以为，我觉得神在寻找那个愿意的人，有以斯帖的那个心态的人，死就死吧，我就说出去，我就开始做了。我知道我们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在做了，说不怕一切，说讲把神的道、圣经的话。我都可以不用其他的东西，我就用神的话、圣经的话就可以证明，你一定要回到妥拉，因为这是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的起因，因为人不守妥拉，犯罪，得罪了神，远离了神，与神分离了。弟兄姐妹们，为着从今天开始，又是第二个阶段，Hephzibah 神喜悦我团队，你听好，你每一个人都听好，这是第二个阶段，是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的，他在前头带领我们的，他会赐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他会赐给我们口才，他会带领我们撞进去。我常讲这个，他会为我们这个在他在前面走，为我们修平崎岖之地，他会为我们打破铜门，砍断铁栓，他会将暗中的宝物、隐秘的财宝，我看见的都是人，都是说到宝贵的人赐给我们。我们要将这些宝贝的人奉献给耶稣啊，那为我们舍命流血拯救我们的耶稣啊，应该是时候，他要得着他舍命流血付代价劳苦这一切的果，那一切的果效功劳都要归给他。你们跟我一起吗？我们要一起来。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我觉得我不需要再多讲什么，我把这一个使命是所领受的传递出去给每一个听见的人。你听到了，你明白了，你站起来，你说我愿意的，你还要花更多的时间，你还要花更多的时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不停的祷告，为彼此之间的祷告。你知道我们是合成一体的，不是只有我现在在这个国家，你在那个国家，他在那个国家，不是的，我们是一个群体。当一个群体里面有人站起来撒种，开始不怕自己的生命流失去，死就死吧，为了这个时刻，为了这个时刻而站起来的，将会影响到全部的人，全部。耶稣啊，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一定要讲，他说他在约翰福音刚刚我们所念的神，他说父神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得到永远的生命。不是只有我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不相信只有我，只有你，只有 Hephzibah，我不相信，我相信的是整个群体，他所买赎的，只是目前被遮住，看不见。今天我们要说看啊，要开始思想。愿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勇力、智力，带领我们，让我们使每一个眼睛看不见的都会被圣灵印着你，印着我传递出去的信息能够看见。哈利路亚，赞美主，愿神赐福给每一个回应的人。我刚刚已经祷告过，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回应，你有圣灵感动你做回应的人，他知道他一定会带领你直到那日。那我应该停在这里，可是我要再报告一点，就是十月开始吹角节、赎罪日跟祝棚节，我会在东京。我要每一个人预备你的心，我们需要来领受新的看见，对这个第秋季的节气与耶稣啊再来的这个节气有关的，我们一定要看见新的看见、新的意象、新的看见。感谢今天的诗歌，感谢主，赞美主，愿神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牧师就停在这里。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赞美主。